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隔周六的创业节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一位创业者，他是来自谷歌公司的朱敏啊，欢迎朱敏。
哎，大家好啊，我是我现在是在谷歌做软件工程师，然后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呢在做一些创业项目。
那你的创业项目是什么呢？
我现在在做一个帮助美国个人房东更高效管理个人房屋，他们自己的个人房屋的一个平台。那我在我们的平台上呢，可以房东可以包括一系列的一些房屋的一个线上操作，包括出租，包括那个 listing 以及那个收房租，以及那个还有一些 screening。以及后续的一些提供一些房屋的清理啊、维护啊之类的一些功能，以及帮助房东跟房客更好的一个在线上的一个沟通包括 instant messaging 之类的功能，是我们将要陆续推出的。
所以，但是你是做一个软件，通过软件实现的一个平台吗？
对，我们将会在网站以及iOS 以及安卓上都推出我们的一个 app。
那现在的进展怎么样呢？
现在呢，我们正在处在一个V1 版本的即将要 launch 的一个阶段。V1 版本就是说我们的目标呢是一个做一个 end to end 的一个房屋出租管理平台，但是呢我们由于我们现在是一个兼职创业的状态，所以我们将会陆续的推出功能。所以 V1 版本我们将会推出一个在线收房租的功能。这个呢我们将在一个月以内推出一个网页版本，然后 iOS 和 Android 版本呢我们将会陆续推出。
现在有用户吗？
现在我们是有那个线下去找一些联系一些那个潜在的用户，因为我们产品还没有上线，所以还没有那个实际的用户。但是呢我们有通过包括华人的一个社区啊，包括一个微信上的一个朋友圈已经联系到很多潜在的用户，就是他们有存在一个就是说自己房屋出租管理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也在线下跟他们有及时的联系，他们将会成为我们第一批用户，他们非常想要有这样一个平台来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
当初是怎么想到要有这个创业项目的？
当初是这样子的，最早呢是我跟我的一个另外一个合伙人，他呢其实是我的一个房东。我自己呢其实就在那个房屋出租过程中呢实实在在碰到一些问题。然后他我的那个房客呢，他是一个来美国这边的交流访问学者。然后在他跟他一个作为一个房东跟房客的一个交互过程中呢，我们就存在一些发现这个管理过程呢还存在非常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所以说市场还存在一个缺口。所以呢我们就反复就讨论，然后后续又做了一系列的 research， 发现的的确确很多房东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包括我周围的一些房东朋友。所以呢我们就下定决心要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比如说有一些知名的就是房屋经纪啊、买卖啊这些网站，比如Zillow 啊或者 Redfin 啊或者什么，那他们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是吗？
是这样子的， Zillow 跟 Redfin 呢可以说是他们的业务重心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们是更在于一个房屋交易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他们的核心业务是通过买卖房屋来收取一定的 commission， 所以这是他们的核心业务。而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也可以发现就是说这些大的这些房屋买卖的这样一些平台呢，他们所占的一个 market share 还是非常低的比例，所以他们需要在他们自己这个核心业务上可能还要走5到10年更长的时间。所以现在处于这个阶段，就是说这些已经在涉足于房屋买卖的这些大头的话，他们有自己的核心业务去做，所以 目前来说他们还没有时间去顾及就是说 房屋管理啊，这方面。
那你现在这个房屋管理需要一定要有用 IT 这种方式吗？还是我觉得你是一个 IT 的人士，然后这管理好像不一定要那么高科技啊。
其实对，这个就是说我们是一种线上结合线下的一种方式，并不是说纯粹的就是通过完完全全一个线上的解决方，我们线下可能还需要一些利用一些线下的资源，包括一些清理啊维修的这样一些资源。我们线上作为一个平台呢，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集合一些资源以及一些繁杂的一些过程，我们把它把它一个程序化就是说线上来让它更高效的完成一些工作，包括比如说现在我们做一些背景审查就是房客的背景审查，房东需要通过很多方面，包括去不同的网站去查这个房客的背景资料，以及一些线下的一些交流啊，然后去找他这个房客的一些背景信息。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如果能够一个有效的一个整合的一个平台的话，把这些信息都放在那个平台上，让房东立马就能看到这些信息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帮助房东来省很多麻烦。
所以你们有背景调查这个功能
啊？我们会有背景调查这个功能。对，
我感觉背景调查还是要打电话的。
背景调查现在呢，现在的做法是有一些大的一些credit report 公司比如说 TransUnion 以及Experian 这些大的一些公司他们已经做得很专业化了。但我们的想要做的就是说把他们已经做得很专业化的一些credit report 整合进来，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我们通过比如说我们技术方面获得的一些资料，比如说他的一些在 Facebook 上的一些信息啊，以及这个人以前的住房 history 啊，这些信息整合起来呢，是一个更完整的一个 credit 就是说背景审查的一个报告，而不是仅仅的一些 criminal history。 因为房东可能更 care 的是，当然 criminal history 是最最基本的，没有要确保这个房客没有犯罪历史以及他是否有没有破产，这是最基本的。但是一些住房的一些习惯，他是不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对房子会经常开 party 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你能接受这样的人这样的信息呢，就是说现在还处于一个缺口，所以我们想填补这样一个缺口。
这很有意思。但是你提的这些比如说住房习惯，对，好像网上一般不会放啊。
对，就说我们的长期目标是通过就是说房东跟房客的互相 rating 就类似于你在 Amazon 上买东西，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产品以前的一个rating 是什么样的情况。那这些当然是会涉及到一些 privacy 的一些那个顾虑，但是我们这个考虑下来呢，我们其实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就是说我们在房客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这个信息共享给房东那这样的话呢，房东就可以有更就是说，当然他可以选房客可以选择不共享这些信息，但是如果有这些信息的话，房东可以更好的来评价这样的一个房客的一个所以对于一个优质的房客的话，我相信他是很愿意把自己的这些信息共享出去的。
那你现在这个创业项目是要解决一些痛点啊，现在这些痛点痛不痛，然后能够如果解决的话，这个市场的容量是不是很大？
这个痛点痛不痛，就是我们就是也就是采访了就是说线下采访了不少房东这样用户，潜在的用户，他们的就是说包括很多中国群体，他们在微信群里面呢经常就会问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解决我们将要提供的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就是说有很多我们如果这些 feature 能够实现出来的话，有很多用户会立马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实实在的用户。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如果解决这些痛点的话，
啊、市场对吧？
市场容
量
大不大？
对，我们大概做了一个就是说市场 marketing research， 美国的租房美国租房市场呢是一个非常大市场，可能跟中国不太一样。美国呢有将近36%的37%的37%的人口呢是长期租房住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我们预算下来是这个市场大致的现在整个的 market share 是在450亿美元左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就类似跟Airbnb、Uber 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就是在就对于美国的个人租房这个市场的话，是一个非常就是 active 的一个状态，很多人会去用。
嗯，我其实还是对那个比如说你想让房东给房客打分，然后你会在哪些方面，比如说他是否喝酒，然后是否会半夜不归，是否会按时付房租，那会你会加哪些那个特征值 feature 那个 feature value 这个？
对，其实有没有及时交房租呢？因为我们这个平台本来就提供在线收租这个功能，所以我们系统直接就可以计算出这个租客是不是有没有及时交房租，然后其他一些包括这个房客的是不是非常干是不是干净整洁，以及有没有就是经常把东西损坏，这些是我们可能会考虑的一些 feature。
嗯，那我觉得这个有意思啊。
对，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市场这个大方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的确是因为找对房客其实最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说你可能后续比如说他会不会及时付房租，以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后续的一些问题，是不是要经常给你维修，需要维修或者需要东西经常损坏，如果你找对了房客的话，可能这些很多问题就已经在一开始就已经帮你及时避免了，就后续的问题就可能会少一点，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其实。
嗯，这个还是出发点还是不错的啊。那么现在你有没有一些timeline， 比如说什么时候才可以有付费的用户，然后谁会付费，是房东付费还是那个租客付费？
我们这个平台的话其实是对于房东来说，他可以理解成他可以让我们给房东感觉是他是免费的，就是说我们的确是会有一些收费服务，包括背景审查以及交房租，他可能比如说房客可能需要用信用卡来交房租，那这信用卡产生的费用的话，我们可以跟信用卡公司合作，那通过和信用卡公司提取 commission 来获取我们这边的盈利以及包括背景审查的话，也是我们会跟第三方的一个背景审查公司合作，那从他们那边提取一个 commission，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从我们的账面上来看的是我们是对于房东跟房客都是免费的，但是我们是通过和第三方合作，然后给第三方导流，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呢跟第三方收取一定的 commission， 是这样一种盈利模式。所以就是说对于房东跟房客的就是进入我们这平台的门槛是非常低的，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是免费的。
这个房东愿意通过你们收取房租吗？这个
是这样，就是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就是说市面上有很多就是在线的一个平台，但是他们不是免费的，就是说我们想要我们的竞争力呢就是说我们提供免费的一个服务，然后房东愿不愿意在线收费这个功能呢，我觉得大多数房东还是愿意的，因为相比之下你要如果收 check 的话有很多时间成本，你要去包括要 deposit 一个 check 啊，然后去你要去每个月去可能上门要去收这个 check， 或者说房客他可能要寄一张 check 过来，那都是非常非常麻烦琐碎的事情， 这个呢，如果我们在线上做的话，我们还可以包括一些history， transaction history， 我们就可以直接给他那个显示，以及后续需要 tax report 的话，我们都可以帮他集成。
嗯，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你喜欢什么季节？
冬天。
为什么？
因为冬天可以吃火锅啊。
现在夏天照样可以吃火锅了。
真的？
当然。
小肥羊肉汁鲜美，汤底浓郁，九山汤不烂，肉不老，保证让您回味无穷。小肥羊天然美味，欢乐共享。小肥羊西雅图店，电话206-623-6700，小肥羊 Bellevue 店，电话425-653-1625。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您想给孩子找个理想的夏令营吗？贝尔维尤的步长计算机学院 Step Computer Academy 为9到14岁的孩子提供半天或者全天的计算机夏令营，教授包括仿真、机器人、编程、3D 建模等课程，名额有限，请快打电话报名：425-598-9697，425-598-9697，或者登录我们的网站。itstep.us。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隔周周六的创业节目啊。我们今天有一位嘉宾，他是 Homely 这个创业项目的创始人朱敏啊。那么朱敏，你是在原来在哪里上学的？
我之前在Florida University of Florida 读的研究生，
嗯，
对，然后我目前又在华盛顿大学呢，在读一个在兼职的 MBA，
嗯，太好了，
对，是跟小元兄是有类似的经历啊，
嗯，我们校友啊，
对，
那现在读到什么程度了？那个
MBA 的话，目前是第一年刚结束，所以还有两年的一个，还会有两年。
那读这个 MBA 对你创业有帮助吗？
我觉得是有帮助的。我本来其实是比较 technical 的一个人，就是说从本科开始都一直读的是 engineering background， 以及研究生也是一个 engineering background。那创业的话呢，那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这一块，你要作为一个创始人的话，你也会包括你怎么运营一个团队，包括怎么去外面找 resource， 包括怎么跟别人去 connection，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 MBA 这个项目这个经历呢，就给我很多这样的一个机会，包括教会我怎么去一些公司的一个运营啊，以及怎么去跟人家connect，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那个你是在谷歌公司工作啊？那进谷歌难吗？
进谷歌的门槛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是挺高的。那因为是我之前是曾经在 Amazon 有这样一个经历，所以可能对我来说还是相对友好，就是已经有大公司工作经验的一个人的话，进谷歌可能会给你的机会可能会更多一点。
那么谷歌的工作经历对你创业有帮助吗？还是
我觉得肯定是有帮助的。就是说怎么说呢，就像我感觉就是说就像是 以前升大学的时候，升研究生的时候，如果你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名牌大学的一个本科毕业的话，本科文凭的话，那你对于升更好的研究生的话，你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他们在录取的时候肯定会看你一个你以前的背景。如果你是一个在你以前的背景来看，你是一个相对来说做得还不错的，那可能他可能会给你更多机会。那创业也是一样的，你包括在找你的合伙人，以及在后来可能找投资人，那如果你有一个好一点的背景去跟人家去 pitch 的话，那人家可能会更愿意跟你聊，然后你可能成功的机会可能会更多一点。
有没有比如说你有一个想法，然后有没有什么办法来 validate 你这个想法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想法？比如说如果你这个项目做了多少时间之后你会考虑继续还是放弃？
我觉得我给我可能自己是可能是一年到一年半的一个年限，就是说这个项目肯定是需要我想要是一个快速 validate 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其实开发产品也是这样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是都讲 MVP 嘛，可能对于做技术的人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最小的一个可实现的一个模块，那我们实现这样一个模块丢出去，快速的给那个市场来反应，看市场反应是怎么样。那如果是反应好的话，我们再继续叠加；如果是反应不好的话，那我们可能再要调整。所以其实做公司可能也是做项目，大的项目，对大的项目来说可能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找出最核心的一个功能，然后丢出去给用户来用，然后看用户的反应。所以给自己的定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来 validate 我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现在是在你事先那个计划的一个轨道上面吧？
是你说的项目吗？
就是这个项目。
对对对，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发展的要好。我没有，对，我们是今年年初开始做这个项目，这半年时间的话，其实我没有想象到能够就是说。从一个人开始做到现在团队有六个人，以及前前后后也做了不少事情，然后参加了不少活动，对，然后产品也在陆续的一个开发过程中。
所以你现在那个网站已经开通了是吧？
网站暂时还没有，因为我们现在由于需要一个先注册公司，然后注册公司过程中需要一个因为我们是用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 API， 所以需要注册公司完了之后呢才能跟人家签合约，所以就是说现在在注册公司的过程中需要一点时间。对，
那现在大家能看到的是什么？手机 APP 吗？
目前就是还没有上线。就是、
都
还没有
上
线。对，我们就是后续会在应该在八月底应该可以网站可以上线，然后我们后陆续会开通。微信公众号以及一些 Facebook 的一个 page， 然后及时那个更新我们的一些信息。
那你现在六个人的人员组成是都是软件工程师吗？还是
不是的，我的背景是软件工程师，但我现在在团队里呢不做就是技术这一块，当然技术我会参与，但是我主要不做技术这一块。我是就是说更多的是一些就是说团队管理啊，然后去外面的一个跟外面的联系一些资源啊这样的事情，然后技术的话有专门有一个人在做，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几个是国内的一些资源，但不能算是核心成员了，但是国内一些学生资源在帮我们做一个开发。对，
所以现在在八月底之前，就正式上线之前，这些基本上都开发好了，对吧？
对，我们的功能基本上已经 OK 了，就是说在等那个最后的一个公司注册下来之后，然后就是一个上线的过程。
公司注册应该是很快的。
对，就说但是有需要一些章程的制定啊，然后就说有一些我们需要讨论一些事情。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对， 因为这毕竟不是现在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现在就是说大家需要一些磨合了。
所以呢，你现在co-founder有多少个呢？
co-founder有两位。
嗯，
对，
这挺有意思的。那创业以来对你生活有改变吗？
就是更充实了吧。
更充实了。
对，以前可能可以给自己放放松，就是说出去转转，现在可能就是说更多精力要放在这个项目上，因为节奏还是蛮快的。对，创业因为你要是一旦懈怠下来的话，那整个项目可能就要停滞了，所以对，需要一直的 push 自己。
所以是白天给谷歌打工，晚上自己当老板。
也没有当老板，现在自己给自己的项目打工，也是这样一个都是在打工的一个状态。对，
嗯，想要过融资吗？或者说有如果有天使投资？
我们当然在积极的看，但是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状态的话，我们还没有就是说正式的进入一个需要一个融资的一个阶段。我理想状态是就是说产品上线，然后有一定用户量之后，然后用户是在一个健康成长的增长的一个过程中，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需要拓展我们的业务，或者说拓宽我们的团队，或者说我们需要可能全职来创业，那需要一笔资金，我们需要出来，那这个时候的话是一个真正需要资金的时候，那我们到时候会积极的去看融资这个。但是我现在呢也是会去参与一些就是 pitch 啊，包括见投资人，那这样的话其实在做为以后再做准备，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需要这个钱。
其实你自己拿得出来是吧，学得起？
倒也没有，但现在这个状态，因为现在这个状态其实因为花不了多少钱，就是说开发的话我们都自己在做，然后hosting 的话就是网站的 hosting 啊，包括 app 的 hosting 啊，这个成本都是相对来说可以是能够接受的，就是能够控制在一定的那个开销里边，所以这个其实还 OK， 因为我们有几个 co-founder 嘛，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出资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对，
挺有趣的啊。
小云兄，你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经验？
啊，我电台就这么走过来的，
是吧？
嗯，
是，都是要靠自己来，需要自己来支撑一段时间，对吧？
但你现在不一样，你现在你看，又在上班，又在上学，还在开公司，
对，
这很厉害了，
是
单重身份啊。
就是只能就是挤压自己的时间吧，更合理的拥有时间吧。
嗯。这个有没有诀窍？你这怎么样能够三者都能兼顾？
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说自己的兴趣吧，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感兴趣的东西的话，就会你真的会想办法去把它做好，就是说因为读 MBA 的话其实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做创业项目的话，其实我是从本科开始就一直陆陆续续在做一些小的项目，那之前都是其实只能说是一个做一些小的项目而已，那没有真正的卖出去，就是说注册公司啊之类的事情，但是我一直都是想有这样一个想法，需要自己做一些事情。
但你现在注册公司，这个公司章程是找律师写的吗？自己写的？
就是大家结合着看，就是律师会给一些建议，然后我们会自己写一些，就是说根据我们特定的情况来写一些东西。对，
这挺有意思的。那就是现在你是看准这个就是市场，然后呢打算往这边做。
对，
那就是以后你的计划当中，或者这个项目能够做多大？我知道比如说你做市场调查，这个市场容量有多大，但是你自己能不能抓到多少，这是另一回事情。
对，是这样子的。我们预期，我们其实目标的话我们的潜在的这样一个用户的话，因为租房美国租房的 总数大概在 1.1 亿人左右。那我们那个人房东的话，我们做了一个调查，是就是个人房东在出租房屋的。我们租房房屋出租呢，有个人房东以及分有这种大的 agent， 可能有一个大的 apartment 的。那个人房东这一块，我们是个人房东是我们的首要的一个 target customer。那这个人房东这块呢，有1600万左右的一个房东在出租房屋。那我们的目标是10%左右，就是说市场的10%，能够在100万左右的用户的话，是仅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的目标。
嗯，那已经很大了。其实
对100万的话，就已经足够把我们这个业务已经能够做得很大了。对，
我知道有一个网站叫 rent.com 嘛，它好像你通过它找到房子的话，它应该是跟每一个房东都是谈好的。通过他找到房子的话，可以向他要到那个cashback 100块钱，比如说，那不少人就愿意，比如说在那边找房子。然后呢，他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跟房东也签好协议，比如说他给出去100，可能房东给他200，这样不然他都没得挣了，
对
吧？
对，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 promotion 的一个方式，对，我们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能也会做类似的，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考虑。 marketing 这块的话，我们现在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 marketing 这块可能还是比较欠缺的，但后续可能还会需要marketing 这样的一个人才进我们的团队，包括怎么 promote 这我们这产品，以及怎么跟我们的潜在用户更好的联系，这个可能需要一个更详尽的一个 plan。 我们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产品开发以及初始的一个非常小规模的一个就是 marketing 这样一个状态。
嗯，
但是对小云兄说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包括现在很多大的一些 Uber 啊这种大的一些公司，都是需要一些这样的一个激励手段去把你这个用户给吸引过来。
嗯，哎，我听说你是在好多那个创业的活动上都pitch， 就是或者讲了你自己的这个创业的想法。那目前最好的成绩是什么？
最好的成绩就是说我出去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说真的是，我主要更多是锻炼自己锻炼，然后就获得一些 feedback， 然后我们再根据 feedback， 然后去调整或怎么样，然后以及跟潜在的一些 resource 来 connect。 我觉得最好的收获就是我认识了很多，就是包括西雅图的很多一些资源，包括一些投资人资源，包括一些创业的其他的一个创业团队的资源，大家可以互相沟通这个创业过程，以及一些潜在的用户、潜在的客户以及潜在的 partner， 这些都是很好的资源。其实每次出去 pitch 的话，都能或多或少的获取这样的资源。我觉得这每次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你已经那个演示过好多次了，是吧？
对，有三次。
三次啊？
对，三次。
是哪三次？
第一次是我记得是在华盛顿大学的CEN 跟子时办的一个活动。然后第二次的话是也是一个 CEN 他们办的一个创业活动。最近这一次的话是一个腾讯的那个比赛。对，
嗯，
对。
好，那我们接下广告之后回来。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
今年七夕 ，Crosses TV 联手西雅图中文电台，为您带来一点集合大型恋爱真人秀节目。 十位单身男女嘉宾在美丽的西雅图展开了一场爱的大冒险。节目中将不断有嘉宾被淘汰，悬念重重又笑点不断。7月19日至8月9日，每周二晚9点，请您锁定 Crossen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节目详情请登录 www.crossenstv.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您想给孩子找个理想的夏令营吗？贝尔维尤的步长计算机学院 Step Computer Academy 为9到14岁的孩子提供半天或者全天的计算机夏令营，教授包括仿真、机器人、编程、3D 建模等课程，名额有限，请快快打电话报名：4255989697，4255989697，或者登录我们的网站。ITSTEP.US，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创业节目啊。那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Homely 公司的创始人朱敏啊。那么朱敏呢是谷歌公司的工程师啊，那么他也是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MBA 在读学生，现在这个 Homely 呢已经创办了有半年多了啊。
对。
哎，那你这三次，你刚刚讲的参加三次的创业的活动，那每一次应该他有一些要求是吧？然后你参加这些创业活动，这个前两次应该不是比赛吧？但是第三次应该是比赛是吗？
对，他们前两次其实我也不是非常清楚他们的这个性质，他有比赛的性质，也有那个连接资源的性质，我也有可能是就是一个，对，都有吧，可能
都有都有。
对，
但有的用英语讲，有的用中文讲是吗？
第一次是用的中文，因为他那个子时资本他们是主要是中国的一些投资人资源，所以第一次我们是用中文，第二次和第三次用的都是英文。
那就是参加比赛的话，就这本身就就使你对这个项目里里外外这个各个方面都要理清楚是吧？
对，这是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在出去投就是投这个商业计划书之前，我们就其实在那个组建团队两个人团队我们一开始是两个人嘛，在招更多人进来之前，我们就已经需要把这个事情已经完全理清楚，也不能说完全理清楚，但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目标在哪里，然后才能说去说服更多人进来，以及才能说服更多人来就是说可能以后的潜在用户以及投资人，或者说就是说在迈出这一步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一个准备工作。
那现在你比如说参加创业比赛而且能够得奖，差得远吗？差的已经差得不远对吧？
我其实我觉得得不得奖对我们来说，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项目来说其实并不重要。我并没有很看重这个得，因为得奖的话得奖它标准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说每个项目的标准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每一次去比赛的话更多的是一个学习和那个成长的一个过程，然后当然如果能得奖的话那是最好的一个结果，那就可能会得到更大的一个曝光，然后对于我们整个团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鼓舞士气的一个作用。对，我相信在不久将来应该等到我们产品 launch 可能有了用户之后可能就更顺理成章一点。
那你对获取第一批用户有什么想法吗？还是需要做宣传吗？
我们第一批用户，我们的想法是，主要是通过线上的一个手段，就是说尽量控制成本嘛，因为毕竟我们一开始也没有很大的资金，可能主要是通过第一个渠道是，因为有很多中国人在中国投资人在美国买房，然后其实我们微信朋友圈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潜在用户，在自己管理房屋，所以这可能是我们首要去就是touch 的一个首要用户。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通过线上的一个，通过包括 Craigslist 上面的一些就说他们 listing 的个人房东 listing 的房屋，我们去reach out 他们这样一些用户，可能是我们首要的用户。
所以你们不会像 Redfin 之类把所有的房屋都放在网上是吧？
我们一开始还没有想要做 listing 这一块，就是说 listing 这一块的话，因为有几个大头在做嘛， Redfin、Zero， 那我们去跟他们 compete 这一个的话，其实是比较难的，难获胜的。那他们是在做租房前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做租房后的工作，跟他们岔开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个胜算。
你自己以前有没有房地产或者不管是经营交易管理这方面的经验？或者说你觉得需你自己觉得你需要吗？
我就是其实就自己在管理自己的一个房屋了，就有这样一点经验，但是说专业的经验我倒是没有。就是说也前前后后我有这个想法之后呢，我也有跟那个就是经济就做房地产经济的朋友也聊过这样的 idea， 他们也的确存在这样的一些痛点，所以我前前后后也跟不少就是同存在问题的一个房东去聊这个事情，所以大家都有同样的 concern 这在租房这个过程中，所以我觉得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痛点，所以大家
那你的团队里面有这样的专业？
团队有我们的那个 CTO 的话，技术这一块的话，是之前是在 AppFolio， 那 AppFolio 是一个，它是一个专门为房屋经纪人做软件的一个公司，所以它有这样一个从业的经验。
挺有意思。那最后的目标是，你如果这个公司一切都顺利的话，最后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可能是我最初的愿景吧，就是能够把房屋，就是把自己的房屋放在我们这平台上，我们可以有一系列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过程，能够让你不用再过多的操心你这房屋的一个管理，我们可能很多就是自动化的一个帮你 take care of 了，包括background check， 包括你的一个带房客来看房，可能就是通过线下的一些其他一些资源帮你自动化的一个实现了。那作为房东的话，他只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房屋放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对应的可能需要他房东当然也可以自己来管理，或者说托管给我们管理，那付一个相对小的一个费用的话，我们就帮他完全自动的一个 take care， 这是我们的一个最终的目标。
所以这就是说你们想要做的这些业务能够实现是吧？
对，所以我们是通过那个迭代过程，就是说一步一步来把我们的功能慢慢的添加进去，然后最终实现一个能够完全把这个房屋租管理从头到尾整个 take care of 的一个平台。
那有没有说最后我要公司上市，或者可能被 Zillow 收购或者什么？
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们当然也当然也要看看时机了。 这个可能是有点远，但是如果真的要有这样机会的话，我觉得当然是会考虑的，就是说包括被收购，那上市是最好的可能最好的一个结果。
现在只是在我觉得还是在筹备过程当中啊，你只有你的公司真的注册了，然后才算真正成立，对吗？
对对对，现在是在还在。可以说是在筹备过程中。
有没有思想准备，就是你真的开出来之后这个能兼顾吗？如果哪一天你忙不过来，你会辞掉那个谷歌的工作吗？
这个都是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我个人就是对于这种对于这样的一个抉择一般性不会有太多的顾虑，就是我还是会顺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做。
那如果你在自己的公司不领薪水，然后那个谷歌的工作也不做了，那这样的情况能维持多久？
我想可以维持两年三年，可能更久一点，这个可能要看具体情况。当然完全不理薪水可能是比较困难的。我可能是考虑会，如果能够融到资或怎么样，可能会考虑全职出来干。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融资的情况下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尤其美国这边的话，不像国内可以自己在家自己住在自己家里，可能还可以靠养老，但是靠爸妈，但是在这里的话，所有生活费可能都要靠自己来挣，所以对，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可能我们在考虑是在融资之后才会出来真的全职工作。
如果有人投资的话，你是只要出钱你就愿意接受吗？
不，那肯定不是的。我们其实之前还是有潜在投资人对我们挺感兴趣的。那首先第一点是看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钱。如果我们还在处在一个还不确定，就是说这项目就是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然后这个阶段如果你去拿钱的话，那你可能需要出让更多的比例，以及我们拿到这个钱我们要干什么。如果我们自己目前心里面还没有这样一个准备，我们还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的话，还没有这样一个 plan 的话，那我们拿这钱可能对我们来说未必是一个好事。所以一是就是看我们是不是的确需要这个钱，然后还有就是说对公司这个钱进来对公司会不会有帮助。然后还有就是说当然投资人他不仅仅是钱了，他更带来更多的是他的一些资源。所以如果投资人能给我们一个更好资源的话，那我们会资金其实是一个未必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挺好的。所以 MBA 还没毕业公司就开出来了啊。
MBA 其实我读 MBA 的话更多的还是想要，因为自己想要做一些事情，所以才会去有读 MBA 的这个想法。所以
那你现在读你现在读了一年是吗？
对对对。
那收获大吗？
收获是挺大的。因为我之前都是 engineering 背景嘛，然后现在的话有更多的他 MBA 的同学，他的素质就很高，就是他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不仅仅是技术，有来自那个 marketing， 来自各行各业的，就是说可以跟这种各行各业的精英在一起，就是互相交流大家的一些想法，以及跟他们有这样的一个 connection， 可以 reach out 到这样的一些资源的话，对于后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包括创业公司，我们可能后面需要一个 marketing 的 partner， 那 MBA 同学中就有非常好的一些 candidate， 就是我可能是以后的 partner。
所以都用上了，就是你的
对，我觉得 MBA 的话学的东西，书本上的东西可能是一方面，然后 resource 啊，一些你的一些 connection 啊， 可能甚至比你书本上学的东西可能更重要。我觉得学管理，学那个管理的知识是对管理，是对这个我们的创业的这个团队管理是很重要，但是那些 resource 的话，对我们整个可能团队推进发展以及帮助团队更好的成长，我们这项目更好成长，可能是会有更大帮助。
有直接能用的 resource 吗 ？MBA 的？
有啊，就是其实华盛顿大学这个 Foster 的话，他其实他自己就有一个创业的一个方向吧。
嗯，
可能说它里面有很多的教授，以及他那边就是包括我们的 marketing 的这个教授，他有很多的就是创业的一个资源，他以前的一些同学在创业，以及他有一些专门的给entrepreneur 的一个咨询啊，帮助提供资源的这样一个部门在那边，所以那边都有一些很好的 resource， 你可以去就是说他们会提供给你很好的 resource。
是免费提供吗？还是
对学生来说是免费的？
是无条件提供吗？
对，是无条件提供。对，
但是一些比如说创投公司啊或者什么的，他虽然有可能会看中你的项目，但是他们是有条件的，对吧？
对对对，那学校的话，那他提供的可能也没有说能够。他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不是说什么资源都可以提供，但是他能提供的范围之内的话，他对学生来说是免费的，包括你的一些法律上的一个咨询啊，一些创建这个公司的一些咨询啊，他们都会帮助你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嗯，你觉得你已经具备了当这个总裁的一些基本的要素了吗？
并没有，我觉得这个创业这个过程的话，我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并不是说是为了某一个 title 或者说某一个怎么样，因为我知道自己就说是还是很多地方非常不足的，包括以前都是一个 engineering background， 那我要去做更多事情的话，我需要更多技能，需要学习更多，需要成长更多，才能到达那一步。那这其实这个创业过程整个一个过程都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那我觉得可能到以后某一个阶段，可能会到那个 level 的时候，我可以说我自己能够到了那个 level， 但是目前来说我还是在不断的在学习。对，
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呢所剩时间不多，今天非常高兴有 Homely 公司的创始人朱敏来介绍他的创业的经历还有这个项目本身啊。那么我们还是关注一下叫 Homely 是吧，
Homeory.com。
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
我最初的想法是 Home with Memory， 就是说因为是一个房屋的相关的嘛， Home with Memory， 所以就造了一个就是两个词拼接起来的一个词，所以就叫 Homery。 Homeory。 对，我们目前团队的话也需要一些可能一些人才，包括 marketing 这一块以及包括技术这一块，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邮件来跟我们联系。我们的邮件是 team@homery.com， team@homeory.com。
嗯，好，那你对有创业冲动的但是还没有创业的人有什么建议吗？
想做的就去做吧。因为你也不知道你到底能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你做了之后你才能知道。对，
好，那我们也祝愿 Homely 能够顺利开张，然后以后发展也能够越来越大啊。那谢谢朱敏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创业节目。
谢谢西雅图中文电台，谢谢小元兄，谢谢大家。
好，谢谢。